结束后再给大家留有提问时间。现在开始播报声明。
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家一早来参加我们的美联储议息会议的这个解读电话会。今天呢将继续由我和我的同事张琪一起来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关于昨天晚上议息会议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我是中信证券的海外宏观分析师李冲。首先呢，我先把这个昨天议息会议整体的一些跟市场预期不太一致的点，以及呢我们自己的观点，跟这个各位领导做个汇报。首先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昨天这次议息会议比较大的让市场觉得超预期的点，核心其实在于点阵图啊。我们可以看到的，点阵图里面本来19个人，然后呢斡什自己没有投票，剩下的18个人里面呢，有9个人是支持这一次这个加息，或者说呢在年内至少有一次加息这样一个观点的。所以呢，在这样一个非常超预期鹰派的点阵图出来之后，市场其实在昨天晚上是大幅的上调了这个美联储今年可能要加息的预期。如果咱们去看数据的话，其实对于7月加息的预期已经从之前的个位数的概率现在上到了20%多30%左右，然后对于9月和12月加息的概率分别也有大幅的这种调升。所以这件事情带来的美债利率的上行和美股的调整，可能都是昨天晚上市场去交易这种鹰派预期带来的这样一个结果。那么除了这样一个最核心的点之外呢，昨天整个的会议上可能比较明确的变化在于前瞻性指引的这样一个取消啊。我们可以看到美联储其实在这一次的会议声明里面就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相比于以往呢一份大概300多到400字的这个会议声明，这次大概缩减到只有150字左右，而其中的内容主要是对当下的决策和当下经济的评估，减少了对于未来的政策指引、风险指引等等各个方面的这个内容。所以呢，斡什的改革第一步淡化前瞻性指引，目前我们看到已经开始迈出了这个脚步。那除此之外，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关于后续的这种改革，其实斡什也提出了几种这个工作小组会进一步的去进行这样一个推进。所以呢，斡什在这个就任典礼上提到的改革这件事情，我们看到已经提上了这样一个日程。那关于后续的整个政策怎么去看呢？其实今天早上有很多投资者在问说，是不是年内这个美联储就铁定要收紧货币政策，要加息了？关于这一点呢，其实我们自己并不太赞同啊。核心呢，其实源于几个方面，就是刚才其实提到，这一次大家对于加息预期的大幅上升，核心来自于鹰派的点阵图。但是点阵图这个东西，我们从历史上看，它从来没有过非常明确和强烈的政策承诺和指引的这样一个意味。而且呢，其实自从鲍威尔那个时代开始到现在，其实大家对于点阵图都没有非常强的这样一个维护啊。鲍威尔在当年当主席的时候经常讲到的事情就是，点阵图并不代表这个美联储未来的政策的这样一个利率承诺。所以站在这个角度上去看单纯因为点阵图超预期就说今年会加息，我觉得这个逻辑其实是不成立的。而且呢，按照斡什的这样一个指引的风格，其实未来点阵图我觉得包括 SEP 经济预测等等在内都会出现改革，甚至有可能点阵图会被取消。因此单纯依据点阵图这件事情我们去说今年要加息，我觉得概率其实是不高的啊，这是第一个点。那么关于后续整个政策的方向我们核心的判断就是，在今年年内呢维持利率不变可能还是一个大概率的事件啊。原因是，第一，如果我们看中东的这个局势不再进一步升温的话，那么其实油价带来的能源包括整体通胀的这种冲击，我们判断其实在过去刚刚公布的这样一个5月的 CPI 4.2 有可能就是今年的顶部了。因此未来如果 headline CPI 其实是一个从高位温和回落的过程，那么联储其实是没有加息的紧迫性和必要性的。此外，目前美国的经济基本面是一个非常典型的 K 型经济，也就是说由 AI 资本开支拉动的 K 型上半部支撑着美国的经济，而由消费驱动以往的这样一个核心驱动力其实目前相对来讲是比较疲弱的，尤其是对于这种中低收入群体，现在美国的储蓄率已经降到了3以下的历史低位，而中低收入群体我们用名义薪资减去通胀的实际薪资其实又已经转负。因此目前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其实面临着非常大的逆风。那在这样一个逻辑之下，我们想要看到美联储去加息，其实对美国的经济压力是非常大的。因此通胀从高位逐步回落，经济基本面又没有那么的强，这种环境之下我们认为加息的概率并不高。而短期因为斡什刚刚当选，刚刚上任，他为了维护联储所谓的这种独立性，大概率会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偏鹰派的姿态，更多的去强调关于通胀的这样一个维护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呢，从这个角度上看，斡什短期想要去降息其实也非常的难。因此呢，年内保持利率不变可能还是目前的一个基本判断。那么再展望到明年去看的话，实际上我们比市场现在这种加息的定价要更加鸽派啊。原因是如果考虑到通胀逐步的回落，以及斡什始终在 强调的 AI 带来劳动力生产率提升，可能带来通缩的这样一个逻辑的话，那么其实都是在为明年或者说未来美联储的降息在提供一定的这种支持和铺垫。所以呢，我们认为整个到明年美联储仍有一定的这样一个降息空间，而不太会出现加息的这样一个风险啊。所以这是我们对于后续政策的判断，可能跟这个市场有一些不一样的这个点。对啊，以上呢其实就是我这部分啊对于整个的这个政策和未来的基调整体的一个观点啊，也供各位投资者参考。那么接下来呢把时间交给我的同事张琦，请他把这个昨天晚上会议的一些具体内容再跟大家做一个详细的汇报啊。有请张琦。
好的。尊敬的各位投资者大家好，我是中信海外宏观的张琦。那接着呢，我就顺着李冲博士的内容去和大家分享一下昨天晚上议息会议的一些具体的内容。那我觉得昨天晚上最核心的呢，当然就在于沃什的讲话了。他第一个讲到的是他要成立五个工作组呢去执行改革，其中第一个是沟通机制工作组，那么是负责是美联储对外的沟通，包括像后续 FEP 是否保留，年底可能会有一个答案。那他其实在这次的这个议息会议上是有一个比较隐晦的表达，以及后续的这种美联储官员对外的讲话是一个什么样的频次，都由这个沟通机制工作组来负责。第二个小组呢是资产负债表工作组。那我们都知道之前沃什提出了他可能要对资产负债表有很多的这种改革的计划，那市场也会预期他是不是要这个大幅的缩表。那么其实这次议息会议上关于资产负债表的内容是非常少的，那么唯一提到的就是目前还是维持这个充裕准备金的制度不变。那么沃什谈到的剩下的事情呢都由这个资产负债工负债表工作组呢去做。第三个组呢是这个数据工作组。那沃什呢他其实是对现在美联储采用的这些数据呢是有一定的批评的，那么他觉得目前的数据有一些滞后，并且是整体这种有一些访问的方式他也觉得不太合适，他可能希望更高频的去展示美国经济的一个状态，所以有一个数据工作组。第四个组呢是生产率和就业组，那这个其实是和这个 AI 是很相关的一个组。那么呢他主要是去负责考察 AI 在内的新一轮技术的发展速度、覆盖影响以及经济影响，还有对于美联储政策的影响这些相关的工作。最后一个组呢是通胀框架组。那么其实沃什他之前也谈到了自己可能会去 prefer 的一个指标，就是这个 trim 的 PCE。 那么其实这次记者也有问到他那么这些指标的一些情况，他说都还在这个通胀框架的工作组里面去研究，目前还没有一个具体去偏好的这种通胀指标。那我们都知道其实现在美联储最偏好的是这个核心的 PCE， 那么目前呢还是没有一个变化。那么也有这个记者问到说，那这个 2% 的通胀目标属不属于这个通胀框架工作组的一个内容，这个事情有没有变化？那沃什说其实这个是没有变化的，他只是可能看什么指标，然后看哪些指标会有一个变化，但是 2% 的这个目标他这次还是坚定的去强调，并且认为美联储会继续的一定去达到这么一个情况。那在人员安排上呢，其实这个工作组呢其实沃什是要从外部去进行一定的招聘，那么它不仅仅是美联储内部的人员来组成。从节奏上看呢，沃什说从最近几周要开始去启动这个工作，那么可能在秋天的时候会提供更多的信息，然后他希望大概在年底的时候可以把这五个工作组的这个相关的研究评估呢都做好。这是第一块他提出的他的改革的五个具体的方向。当然了他只是成立了这个工作组，其中具体的很多细节我们可以看到还是没有内容的。他也谈到他还有很多电话是要去打，因为他还没有招到合适的人选，所以其实这个改革的进度还是挺慢的。第二块呢是沃什作为美联储主席对于经济以及 AI 的一个看法。对于经济呢，沃什其实并没有去谈很多自己的想法。我们去回看鲍威尔的这些会议可以发现，当记者问到他某一块经济的情况以及这种数据的情况，鲍威尔其实是有挺多自己想法，他会去解释这些经济的指标、经济的现状是什么样的。但是沃什呢这次是没有太多自己的发挥，他只是把这个 statement 这个声明去重新的念了一遍。那其中呢就是包括说中东的冲突存在不确定性，但是经济活动是稳健速度扩张的，生产率的增长以及这个资本开支呢是保持强劲的，就业增长呢和劳动力的供给基本是同步，失业率变化是不大的。他就是谈到了这些。那么整体上呢对于经济的这个谈论呢是比较少的。记者也问他说，那你觉得目前美联储的货币政策对于这个经济是一个紧缩性的呢还是一个放松的，是不是 restrictive？ 那么沃什呢他其实回答了一个挺讨巧的方式，因为如果他去回答是足够的 restrictive 或者是不够，其实都是有一些倾向在的。他回答的是 uneven， 就是对于经济的影响是不平衡的。他谈到从住房市场看呢 是有限制性的，但是从金融市场看呢，它又很难说现在的利率是有限制性的，所以它回答了两次，回答的都是 uneven 是一个比较讨巧的方式，也是它不去给出这种倾向性的一个说辞。那么它在整场会议中呢，其实都是这么一个情况。那接下来呢是关于沃什他去取消了这个前瞻指引这一块，因为这其实是他一开场就自己讲出来认为这个他们已经把这个statement 去删减了很多，保留了最重要的一个内容，呈现出他们能做出的判断。那么在问答环节呢，也是有很多的记者去问说，那你取消了这个前瞻指引，那市场应该去看一些什么样的指标呢？以及这个取消了前瞻指引，市场是不是会就有很多的波动呢？市场应该如何去办呢？那么沃什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他说金融市场应该根据经济数据去做出反应，而不是判断美联储如何去回应这些数据，然后呢根据美联储的反应来做决策。那么应该更加的去关注经济的本身的情况。那么这个说辞呢，其实是和特朗普的说法有一些像，因为特朗普其实多次在公开场合去谈到一件事情，就是在以前如果说经济强劲的话，那么这个比方说股市它可能是会反映经济强劲而上涨，而不是去反映美联储可能要加息而下跌。那么目前呢，这个沃什呢其实是回到了这么一个逻辑里面，认为整个市场呢应该先根据经济数据来做反应，而不是去看美联储做什么反应。那么他也谈到，如果说市场都是去反映美联储的想法的话，那美联储呢就会失去市场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信息，因为他们可以拿这个市场的信息来作为一个决策。那么沃什呢，他也没有在这个点阵图上去画这个点，他对这个前瞻预测呢表现出了很多这种相对来说有些轻视的这种判断吧。因为他谈到他并没有反对其他的成员去在这个点阵图上画这个点，但是其他成员把这个点阵图交上来的时候，他觉得他感觉到这些点阵图呢都是用铅笔而且用有橡皮擦的这种去描述的，所以呢他认为这个点阵图呢并不是一个前瞻指引，也不是一个利率的约束。那么现在的环境变化的非常快，他以及剩下的成员都承认这点，那么之后可能会随时的变化，所以点阵图并不是一个既定的一个承诺。那么这个呢其实是他在这次会议上去表达的主要的信息。那么其实给市场来说呢，是我们认为是造成了很强的一个不确定性，我们认为市场的预期呢是有所失锚的，那么进入了一个信号既缺失，而且有的这些信息还是比较冲突的一个状态。我们可以看到昨天晚上的这个市场反应，既是体现了这个点阵图的鹰派冲击，其实我们也认为它是一种不确定性上升的一个结果。那几方面来看，第一呢是沃什它不提供前瞻指引，切断了市场本来去依赖的这么一个路径的锚。那么从这个伯南克到耶伦到鲍威尔的这个时代，其实都有这个一定的前瞻指引，尤其是鲍威尔时代是比较明显的。那大家在下一次这个开会之前，其实对这次对它的结果就已经有一个很强的一个预期了。那么几乎美联储当天开会不会带来非常大的这种市场波动但是沃什能把这个事情给取消了。那第二呢，就是当这个主席不提供前瞻指引，那大家可能就会去看这个点阵图。点阵图呢，这次是一个五五开的局面，有六位这个成员呢都支持年内要去加息，这个呢是明显超出市场预期的，也是市场去解读这次很鹰派的一个原因。因为在此前呢，只有像 Logan、Hammack 还有这个卡什卡利他们三个人呢是就是鹰派的基调是比较凶的。那么现在发现除了他们三个以外，还有三位也支持加息。当然了，它也是一个五五开的一个局面，也是有这个九位成员认为是保持利率不变八位成员认为保持利率不变，还有一位成员是认为还有降息的，所以形成了一个五五开的局面。但是呢，这个局面还是挺超市场预期的。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记者问沃什，那应该根据什么来判断呢？沃什说根据 incoming data 来判断。但是呢，这里沃什呢又去表示这些 incoming data 这些数据其实是有滞后性的，他用那个词是 historical echo， 说这些都是历史的一些回声，它有滞后性的特征。他还举了个例子，就是上上周五的那个五月的非农，他认为这些数据都是反映了过去的美国经济情况。所以其实对于市场来说就进入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混乱的一个情况，再加上美国现在经济的这个是一个 K 型的结构，那么市场不知道应该看一个什么样的数据。沃什说要看数据，那么市场说看什么数据，他说要看一些新的数据，问他看什么新的数据有没有偏好呢，沃什说还要等待这个数据工作组去研究。所以对于市场来说，就是数据的这个锚也给失去了，美联储的 主席指引啊，这个卧室自己不给。点阵图的路径呢，现在又是一个五五开的一个局面。那去看经济数据呢，卧室又说它是一个滞后性的一个数据。所以其实在这个阶段，我们认为，市场就进入到了一个既缺信号，既有的信号还是一个冲突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市场的调整不仅仅是一个鹰派冲击的问题，还是一个不确定性上升的一个结果。那么市场呢，自卧室时代开始，应该会比鲍威尔时代会有更多的一个波动性，对于每一次议息会议的这个结果呢，也会有更强的一个不确定性。当然了，我们的判断呢，就是刚才李冲博士谈到的，我们认为年内呢是维持利率不变的。那这次的这个点阵图呢，它并不能够代表最终的这么一个结果。那一个呢是这个美伊签署这个当前备忘录，那么地缘的影响呢，其实就是开始减弱的。我们也认为五月的 CPI 同比呢是年内的一个高点，那之后都是一个温和降温的一个趋势。那第二呢，就是卧室它本身对于这个点阵图表达的信息是有一些不屑的。他谈这个他们是用铅笔写，然后又用橡皮擦擦掉，所以其实卧室对于这个点阵图是挺淡化的。再加上呢，我们认为卧室是有来自白宫的这个政治压力的。那么他之前多次的谈到像 AI 可以提升生产率，有利于通胀，包括他提出来的这个 trimmed PCE， 那么他我们看最新的数据其实是 2.3， 是一个很明显和当前的 CPI 和 PCE 有所区别的一个通胀，所以呢都有一些往这个降息方向的这种倾向。再加上呢他还是格林斯潘之后首位在白宫就职的美联储主席，所以呢我们认为他始终都是有这个政治压力的。那因此呢，我们认为这个他在年内呢是不支持加息的。那么现在的这个票型是五五开，那么我们认为呢他是站在支持不加息的这一边的。而且呢支持加息的这些人里面其实大多数都是地方联储的主席，那么他们并不是所有人都在今年有这个投票权，所以呢我们还是认为最终的局面呢会向美联储主席沃什的这个立场呢去收敛。我们还是维持此前的判断，认为年内将保持这个利率维持不变。那这就是我们今天想和各位投资者分享的卧室首秀的内容。请问一下投资者，看看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交流一下。请会议助理播报一下吧。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投资者请按星键提问，先按信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投资者请按星键提问，先按信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
您好，我看到后台有个问题，麻烦会议助理播报一下吧。
下面来自文字交流区的提问，请问为何一再强调物价稳定呢？请老师回答，谢谢。
好的，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沃什讲话呢，对于物价稳定谈论的次数是远远多于就业市场的，就业市场基本上只是在刚开始和最后有一个记者提问。大多数的时候呢他都在谈论这个坚持物价的稳定。那么我们认为这个其实是对于他来说是一个很有必要性的一个问题。因为我们始终是认为他是有政治压力，并且呢他是倾向于今年不降息，然后在择时可能去降息的这么一个情况。那但是他为什么会去反复的强调这个通胀的问题呢？一方面是因为他刚刚作为一个新任的主席，他需要去就是去树立一下自己的这么一个有政治独立性，并且呢去一定达到目标的这么一个形象，也是给这个市场呢去稳定一下，而不能说他可能确实是有降息的倾向，但是一开始就开始去强调他之前说的 trimmed PCE， 强调 AI 降通胀这些内容。所以呢这个是一方面。第二个呢是其实目前来看这个环境和他此前的在竞选的时候的这个环境也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那地缘油价通胀我们都看见其实是不一样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呢他还是需要去强调这个通胀的问题。他更关键的不在于说他是不是真的要加息，而是他一种在口头上去表达比较鹰派可以去稳定这个市场的预期，这也是第二点。就是一方面他要树立自己的这么一个威信，第二呢他需要去强调这个稳定市场的通胀预期。所以呢他会去更多的谈论物价的一个情况这是我们的理解。我看到第二个问题，就是请问对于黄金市场的影响如何。那么对于黄金呢，它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它 沃石的这个影响呢，从昨天的这个晚上的表现以及近期的后续的一小段时间应该来说是比较利空的。因为黄金它其实从这段时间的表现来看，和实际利率的这个相关性是很强的。当这个美元美债走强的时候，黄金其实是比较弱势的。那么当沃石的这个反应出来之后，对于黄金来说应该是比较利空的。那么但是呢，我们认为它的这个鹰派或者说这次的这个利率冲击，它其实都是一个偏向于短期的一个因素。那之前像黄金跌到4100左右的这个位置，其实我们认为呢是有一些超跌的，因为黄金其实本身大的这种逻辑都没有发生变化，它前期主要是因为流动性的一个冲击。那么在流动性冲击结束之后，现在跌上这个沃石的，对于它来说短期肯定是一个比较利空的事情。但是对于中长期来说，我们对黄金是看好的，也认为这个利率冲击呢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因素。那么后续呢，其实沃石现在说的就是看数据嘛。那么市场其实问他看什么数据，他又说不出来看什么数据，那其实市场就只能做他能看到的事情。就像这一次美联储主席没有给出指引，那么会议给出了点阵图，那所以市场呢就看点阵图。那么市场问主席看什么数据，那主席说不出来看什么数据，那市场就还是继续看以前的数据CPI PCE 非农失业率的这些数据。那所以我们认为这个它短期呢是有承压的。那么后续看数据，如果说这个数据并不是那么的指向加息的话，那其实这个加息预期我们觉得现在是一个比较打得满的一个时候，所以后续呢应该是会有缓和的。这是第二个问题，我看一下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关于美股科技盘中跌的这么一个问题。其实这个呢我们刚好在之前是写过一篇这个报告的，大家投资者也可以去我们的小程序或者是门户网站上去查看一下，就是美股 AI 和这个利率之间的一个关系，就是美股 AI rally 能否抵抗高利率。那么其实盘中跌就是一个息跳的一个瞬时的反应，因为当这个加息预期起来毕竟是有一些避险情绪以及这种就是有些避险情绪在里面，而且是有这种看到利率冲击的一个息跳反射但是我们其实也做过复盘，类似于像科网的整个进程中，这种利率冲击都是伴随着的大概从1999年到2000年的顶这个一年一个季度一直都是有利率冲击，担心加息，担心了的时候会有短期的一个这种调整，但是从长期看其实是并没有这么一个对于利率的担忧的，因为它有非常强的这个产业的逻辑和产业的趋势，但是相对来说对于宏观利率的冲击是比较钝化的。那昨天的这个呢其实也是这么一个相对来说是更小的一个窗口的一个反应，就是当利率冲击来的时候，息跳反射第一反应呢是跌的，但是大家发现其实你的这个利率的冲击涨跌，哪怕就是加息了25 bps，其实对于科技股的对于 AI 的这种强趋势产业来说其实是影响比较小的，它的 CapEx 还会继续，还是会持续的。所以呢市场其实应该也是会去意识到这件事情整体来说现在的有一些反直觉，但是我们经过复盘发现确实是这样，就是当市场进入到技术革命的铺设的这么一个阶段里面，其实它是一个具有强的 CapEx 和蓄势支撑的一个主线，它是不是很怕这个利率冲击的。如果说是有利率冲击的这么一个短期调整的话，我们对于美股 AI 的这边或者是美股科技这边的态度都是 buy the dip， 就是逢低买入的这么一个看法。第四个问题是关于沃石坚持缩表。好的，这个问题呢，我们对于缩表的看法其实和市场上很多的看法是并不一样的，因为市场上的看法是在认为缩表呢其实就代表着流动性的收紧，但是其实我们认为它可能并不是这样的，因为要看这个缩表的方式以及这个具体的操作是什么样的。当然这次沃石没有指出，不过我们从米兰三月的这个 working paper 可以得到一些启示。传统的缩表呢，意思是当这个美联储手上拿这个美债到期了之后，他不去做，由市场来承担这件事情，那市场自然是要去花出流动性去承接这个美债的这么一个事情。但是从米兰的这个 working paper 我们得到了一个新的启示，是它缩表还有另外一种方式，是依赖监管的创新，或者说是监管的改革。因为我们知道自2008年之后，这个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上有大量商业银行的这个准备金，那么其实它是为了满足当时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这个监管要求。但是放在今天的话比方说像米兰，他就认为这么多的准备金其实是比较 冗余的，并且是没有必要的。那美联储有一种的缩表的方式，就是把这个准备金的比例给下调啊，比方说下调90%或下调10%或者下调20%。那其实商业银行就可以把这些准备金给拿出来，拿出来之后，其实就相当于我们国内的一个降准的这样的一个操作，把这个准备金拿出来，其实它就是可以向这个市场去投放，它就是一个基础货币去扩张的这么一个逻辑，所以它反而并不是说流动性紧缩的这么一个情况。当然了，就是讨论这个资产负债表的这个收缩，我们要看它具体的一个方式。不过呢，我们认为它去采取这种监管创新而缩表的方式是比较可能的，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是强行的去缩表的话，我们知道它可能会触发这个货币市场的利率的跳升。那像2019年的时候就是一个非常明显的情况。那所以我们认为它可能采取的方式并不是市场所想象的强行缩表去收紧流动性，而是通过金融监管放松，反而可能会去增加流动性的这么一个方式，就是它既达到了名义上的这种缩表的一个主张，其实呢又没有损害到整个市场的流动性的这么一个操作啊，这是我们的一个看法。当然它具体的后续的这个是采取哪一种方式的话，我们还要去跟踪，那么也是等着它的这个具体的方式出来，我们也会和投资者去进一步的汇报这件事情啊。谢谢。请会议助理再播报一下吧，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投资者可点击举手亮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投资者，请按新一键提问，先按7号键，再数一键，谢谢。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投资者，可点击举手亮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投资者，请按新一键提问，先按7号键，再数一键，谢谢。
哦，好的，有一位举手提问的客户是吗？
老师，目前举手提问的提问者在取消提问了。刚才举手提问的提问者，您可以重新按一下新键举手提问。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投资者，请按新键提问。先按7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大家好，通过网络端接入投资者，可点击举手连麦等候提问，或在文字交流区提交您的问题。通过电话端接入投资者，请按新键提问。先按7号键，再按数字一键，谢谢。
好的，我看后台有没有更多的问题了。那感谢各位投资者今天参加我们的会议，那我们的会议就先到这里吧。之后如果有关于海外宏观、美联储或者是海外市场各类各类资产的一些更新的情况，我们又及时和各位投资者去汇报。好的，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
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祝大家生活愉快，再见。
好的，谢谢。你好，请问是还有客户要提问吗？
老师举手提问的取消了。
好吧，好的，行，好，谢谢，那我也下线。